For example, let me take one example. If some people in the company give me and say,
maybe that's not good.
Because we always go to the table with
thi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l be starting this session in 2 minutes. Once again, if you would be kind enough to take your seats.
我们这一节的会议了，如果您能够各就各位，我们这个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
One, two.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
boys and girls, could we,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都是来参加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公众会议的。如果您觉得这是别的什么会的话，您可能会有点失望。我能不能就说一件事儿？两件事儿。我们这有一群人，他们是来领导我们这个今天的日程的，有一些这个背景资料，我会把它放在水的那边，然后还有一些问题要讨论到，我让把这些文件也放到那个饮水机那边。 那这些文件呢，它是与这个日程上面的上面所讲到的安排呢也是相关的。如果你想要这个印刷版的文件的话，这个就是在饮水机旁边。
All right, so are we more or less settled? Good evening, everybody. I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say good afternoon, but it's good evening. I'm Bill Drake, and I teach at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and I'm the chair of the non-commercial users constituency. This is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public session that we do at every meeting, where we review larger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ecosystem of relevance to ICANN, that is to say, the world beyond ICANN. And we have quite a lot to cover today, and not a lot of time to do it, 75 minutes. So we'll be fairly concise, and yet at the same time, hopefully provide plenty of opportunity for an open and inclusive discussion. We are going to essentially move in two parts here. There will be a first part that will be concerned with the WSIS Plus 10, that is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ts 10th year anniversary and review, and I will moderate that piece. Then we will have another section on a broader range of recent internet governance happening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that will be chaired by Peter Dengati Thrush, the former chair of the ICANN board, sitting next to me here. And that will include such items as the NetMundial Initiative and the ITU and the OECD and various other international acronyms of great interest. I refer you, if you have not looked, to the very helpful background paper produced by Nigel Hickson of the staff, which is linked to the webpage for this session, which provides a very concise summary of some of the recent events in these various international forums. So that's very useful for you if you are not following all the details. Although as I look out on this audience, I see quite a lot of people who I'm quite certain do know their WSIS from their WGIG, from other things. So I'm happy to say we won't have to go too far into providing background, and we can just dive into things, which is wonderful. But have a look at Nigel's paper, and there's also online, I believe, a timeline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WSIS Plus 10 review process. We have a series of very good conversation starters. I won't call them panelists, because their job here is really just to speak briefly in a way that will stimulate discussion with you all. They include Marilyn Cade from the business constituency, Matthew Shears from the NCUC and from the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Marilia Maciel from the Center fo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Brazil and also NCUC, Wolfgang Kleinvector from the board, who is not here yet, but oh, he's on the end. Okay, Wolfgang's here. Bertrand de la Chapelle, formerly of the board, and now the Internet and Jurisdiction Project in Paris. Megan Richards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Jimson Olufoy. Do I say your name right? Olufoy? Olufoy. Okay, who's with the business constituency and in Africa. Okay, we are familiar then that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as a process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2002 and 2005, which discussed a wide range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lated issues concerning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during this context, in the context of these meetings. Internet governance became a highly geopoliticized topic, and the question of
ICANN, and its stand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system of internet governance became a political hot potato of some importance. And we ultimately, at the Tunis summit in November 2005, had the conclusion of an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 the Tunis Agenda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hich set out a sort of approach towards internet governance by offering a defini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ing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nd mandating an ongoing set of dialogues around enhanced cooperation or so-called oversight of critical internet resources. And now here we are 10 years later, and the UN is taking stock of all that. There was a July 2014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that mandated the establishment, the holding of a two-day high-level meeting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in December of this year that will take stock of progr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SIS and result in an intergovernmentally agreed outcome document. And there's been a series of meetings that have been held recently, both in Geneva under the aegis of the Commiss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and more recently in New York City, building into the preparatory process for all this. So now everything is set. We're going to have this intergovernmental discussion in December, and this raises a whole variety of issues. So we're going to start by asking people to give a little sense of where we are in the preparatory process for the WSIS. Plus 10, what happened in New York last week, what do they see, what are the modalities for participation of non-governmental actors, how and when should we intervene, in what manner, and so on, and what are the stakes? How could this meeting matter to internet governance, to ICANN, to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nd so on? So, to take on all these issues, we start with a brief intervention from Marilyn Cade, who was there in New York and has provided this lovely document here for you and can give you an overview of everything. Marilyn.
Thank you, Bill. And thank all of you for joining us at 6 p.m. So we're going to try to make this interesting and interactive. When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internet, there were 4 million users. It was a research network. I see some people in this room who were some of the researchers who were contributing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that very nascent network was moving. When we launched ICANN as a concept, there were 179 million users on the internet. When we launched, the world launched the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re were not even 500 million users on the internet. The face of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Its role, its functions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vis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greed to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WSIS, is really what we're going to be reviewing in New York when we go to a high-level meeting in December 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nd we review the progress that we have made as a world toward the promises made and called for, the commitments that were called for in the Tunis Agenda. This, we need to, sometimes within ICANN, we become so focused on what we do, which is to work at the more of the technical side of making the internet's unique indicators work and function, be reliable, expandable, reachable, that we may forget that we live in a much larger world where the average citizen cares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y're able to use the internet, not necessarily how many digits there are in the next version of internet protocol. I know that's an anathema to us technical folks, but in fact, what we're going to review in December is about the uses and the benefits of the internet, and not so much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itself. The chart that I've put together is just a pictorial coverage of the WSIS Plus 10 review process from June the 1st through the end of the year. It's posted on the ICANN website. It is very subject to change because certain changes, meetings may be added, they may be subtracted, the dates may be changed, bu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s Resolution 68/302 did establish a process which provides the ability for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but also for stakeholders to contribute to this consultation. New York is very different and should be viewed 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ormal processes that most of us want to see when we come to an ICANN meeting. But there is the ability to contribute, and that's what I want to focus on a little bit. And then later in this session, we'll be talking about then how could the ICANN stakeholders contribute. The process was launched on the 1st of June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two co-facilitators, and that's the first blue box on your chart. I'm going to speed through this because you can obviously read it for yourself. But the thing for you to perhaps take note of is on the back of the chart, if you have a paper handout, or on the website, is the United Nations website where there will be continued updates that you can keep track of what's changing. And I want to point out some key deadlines. On July the 1st, there will be the first preparatory meeting of member states. On July the 2nd, there will be the first meeting with stakeholders. There are a number of deadlines associated with if you as a stakeholder, meaning not a government, wish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nd the deadlines are really upon us. That is, you need to submit a nomination of a speaker or someone that you'd like to recommend to the Speaker Selection Committee, which I'll describe in just a minute, literally today and tomorrow. After that, there'll be a selection, then you need to register for the consultation. There will be a limited number of seats, but there will be the opportunity for enough seats for stakeholders to be able to attend and participate. But it is a consultation. It is not a decisional meeting. What that means is people will make short 3-minute statements or 4-minute statement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the co-facilita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ff,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lay out some further ideas on how stakeholders can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here should be opportunities for written submissions. That may be a written submission you make as a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as a NGO, as a business entity, as a trade association. Governments will have a process themselves. There are two co-facilitators, one from Latvia and one from the UAE, who will be consulting with the member states. The two processes will be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but the outreach to the stakeholders is being managed by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September,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changes from Uganda to Denmark, and the 70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pens. So running in parallel between now, July the 2nd, coming up as the first consultation, there will be the development of what's called the zero draft. That zero draft will be published, and the member states will be holding further consultations, talking about whether they're happy with the zero draft, they want to see additions to the zero draft, certain issues are not covered or they're not covered well enough. And stakeholders are going to be interested, stakeholders being groups like those of us who attend ICANN or attend the IGF or participate in some other way are going to be interested in providing comments. Again, there will be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written comments, but the other way that stakeholders can contribute is by meeting with your governments back home and working with whoever your foreign ministry representatives are that are interfacing with their mission in New York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what stakeholders in your country would like to see in the WSIS review. There are a number of extensive documents, but the other thing to think about is it is not a simple up or down vote at the General Assembly in December. It's much more complicated. We're reviewing the progress made in achiev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e're not reviewing ICANN. although I can, and the progress that we're making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se, the IANA function will undoubtedly be raised by certain governments who may still have questions or by other stakeholders. We're reviewing a much more complex set of issues, the uses of the internet, how perhaps security is being addressed, how perhaps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online is being addressed, whether they're, how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re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post-2015 agenda. So when you look at this timeline and you think about, okay, how am I going to participate? Do I have a path to providing my views? One thing we should we'll talk about today is what comments will ICANN itself as staff or as an organization provide? But each of you will also and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since this is about the WSIS, your only path to contributing is not ICANN. In fact, it is a much larger set of questions. Other ways that you can contribute are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You can submit comments directly. As I said, you can talk to your governments. Some of these meetings that are on this chart will also have separate discussions on this topic. And so when you look at this, and when we go through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later, if you want to ask how can you also participate in some of these other meetings, I'd be happy to take further questions on it. We should not think about the meeting, the high-level meeting in December, as a replication of the Big Bang that created the universe. It'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a much more elongated discussion. We should think of it as taking stock and then looking at how we'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post-2015 for the next 15 yea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benefi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Again, that means that ICANN, as an organization, has one set of comments and role to play. You as stakeholders at ICANN, but also at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and elsewhere, have broader views to express. And we are going to face the opportunity to help to guide how the world benefits from ICTs, fro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wha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ay look like in 2015 into 2030.
Thank you, Marilyn. We have six other people who also have to say something, so we need to move. Thank you very much. Let's hear from Jimson. Thoughts in response to Marilyn's comprehensive overview. Jimson.
Thank you very much, Bill, and good evening all. It's such a great pleasure to be involved in this discussion because it affects my region so much,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fact,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beneficiaries should be looking at our direction. First and foremost, I want to appreciate the effort of some people I saw here in the process. Marcus Krumah, there used to be chair of IGF and now board member, and Mr. Peter Major, who's very active in the process, now the chair of CSTD. And I can see also my friend there, Mr. Aristide of Iran at the CSTD. Well, when this thing started in 1998, ICANN started. Marilyn talked about 178 million people on the internet. At that time in Africa, you'd be looking at 0.000 something percent. In fact, in Nigeria in particular, it was about 0.05% internet penetration. Between that time and now, we have internet penetration about 54%. And teledensity that used to be 0.03 to 5% to is now about 100%. And we have really achieved a lot. The economy has moved forward from being maybe number 34 in Africa to number one in Africa, all due to ICT and all due to the goal set about WSIS. And when we talk about, say, mechanism and frameworks, the organization I also speak for in Africa, called the Africa ICT Alliance, is one of the outcomes of WSIS. And from six countries when we started in 2012 to now about 20 countries wherein we have ICT associations that want their voices to be hear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that also want to have a say in policy development and what have you, access, broadband, cyber security issues, and cyber crime issues, and many other issues like that. So we're very much involved and well engaged and interested in ICANN supporting the movement, supporting the process. 2 weeks ago, I think May 27, I was to make make a presentation in Geneva, high-level presentation, and I couldn't travel because I had other engagements, and I said, okay, I want to intervene remotely. And they told me, no, there is no facility, remote facility. I said, what? ICANN has these resources. ICANN, we do it readily. Video conferences readily available. Why is ICANN not, they couldn't reach us or align with ICANN to make that possible? So this is some of the gap that ICANN can fill in the process going forward so that we can get more benefits. So in short, I could not make the presentation, though they got my paper. And at the July 2nd high-level discussion in New York, I'm already really disadvantaged, so that maybe there will be no such opportunity. So going forward, how ca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icipate more effectively? ICANN need to be involved. There are a lot of tools that we have here.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here, there are governments here that believe in 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and they can really sell this benefits to the world. So engaging forward, the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we need to do. We have a great product. MS approach is a great product. In my country, Nigeria, I think also in Egypt and probably South Africa, government doesn't make policy, take any policy position without consulting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or other stakeholders.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benefits, and we need to sustain the process going forward. Thank you, Bill.
Thank you very much, Jimson. So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r your personal viewpoint, Megan, where do you see us being at right now with this process?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Well, the previous two speakers have more or less covered the entire area, and I think the ICANN paper on the WSIS process is very clear and very good, so I recommend that to you. But I think there are a couple of other aspects, I'll try to be as brief as possible, that haven't yet been mentioned. One is relating primarily to the role of ICANN. Why would ICANN itself be interested in WSIS plus 10 review? Well, primarily, and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governance, I think, of course, the rollou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 something that affects everyone in this room. Everyone is interested in it. We have seen from the report of the CSTD on the last 10 years how things have changed. A number of you have mentioned this already. The growth in access to internet is about 20 times more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n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of course, is perfectly normal, because if you start from a lower base, of course, you expect a greater increase. But one aspect tha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IGF mandate. And this is something also that will be determined at the end of this process in New York.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of interest to all of us. And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The others relate primarily to development, to rolling ou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aking sure that ICT has a role in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tc. And the reason the role of many of you in this room, not in your ICANN capacity, but in your other capacity at home, is important is that, as Marilyn and Jimson have said, on the 2nd of July, there is a meeting of stakeholders from civil society, industry, etc. But that is not the only occas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can also identify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discussing with stakeholder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over time. The other aspect that I think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looking at the review is the role of the private sector. How has the private sector helped to contribute to these changes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10 years? How has civil society helped to achieve some of these changes? And, of course, governments, bo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Everyone has an interest in making sure that th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akes place and continues. So I don't think I...
所以我给其他一些人有这种机会。 所以今后一个月我们会有非常有趣的、非有建设性的一些讨论，非常感谢。那么现在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3.5分钟，这样子呢，我们剩下的时间希望能够好好的利用。所以呢，我们第一位先由Patrine来发言。 你要看这个问题，总是从悲观和乐观两个方面来看。你要是如果从这个乐观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在VSIS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呢，你就是觉得是比较乐观的，因为 VSIS 已经是10年以上的历史，而那么在中间的流程呢，是慢慢在进步演变发展过来的，而且我们的进步也是在10年之中一直进行的。那么在这个整个互联网的这个公民社会里面呢。 他们整个的进展过程也是同样，但是同时我们呢也看到这个10年的VSIS重建立之后呢，现在我们这个多利相关方以后呢，他刚开始的这个做的这个时间是2天给大家进行讨论，那么我现在要讲的是啊，有一些这个元素我们是可以从乐观的角度来考虑。 也就是这个多利相关方之间的相互交流的结果呢，第一个主要的成果就是 VSIS， 所以呢，他就做出了 IGF 这样一个机构，因为在不同的这个多利相关方之间，他们达成这样的协议，成立了不光是这样一个论坛，而是成立了，而且也成立了这样一个委员会。 那么这样子呢，可以从国家和地区地都给他们提供了相当的空间。那么在这个 ICANN 的成长和他们呢的信誉的增长，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这个过程一起成长。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会议的议程是呢，就是说这个比把 ICANN 的这个讨论的这个东西给他们的时间更少，在当时。 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的讨论的问题是更有意思，范围也更广泛。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悲观和这个悲观只是一种情绪，而乐观是一种愿望，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只有两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第一呢，我首先要让大家不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因为这个。 他会耗费你的很多时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大家都有过来人的经验，但是在同时呢，也会有很多人，也包括我们在这个小组委员会里面的人，他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个压力把它疏解，也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些准备的提案的工作，把它。 变得包括的越多人越好。我知道去在这个去年早些时候，在日内瓦的时候，我们曾经开过一个这样子的会。那么他们希望呢，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进行协调，而且把所有的社区加进来。我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国家的政府呢，都能够同意和推进这个多利益相关方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参与这个整个的流程，而且使这个流程。 更为开放。第二点是我希望呢，在这个重新重组 IGF 方面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需要做到的，首先要把这个国家的 IGF 重新建立起来。 而且呢是通过这个 IGUF 的这个支援呢，能够促进各国之间的在这个互联网治理上面的交流。那么现在呢，还有下面的一个隐藏的信息，我们也要把它发出去。如果这个各个国家的政府之间在重组 IGF 上面达不到共同的一致的意见的话，所以呢，我只是要让这个大家把这个想法来思考一下，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开始的想法，今后还会继续进行。那么就关于这个 ICANN 的问题，我是呢现在让它从这个主导的中间分出来。你可以想到我们要鼓励所有的人， ICANN 再想一下，和 ISOC 它的这个社区都应该想到，在互联网的治理上面它那么是不是持续进行的，而且我们是在不断的改进的进程中。在这个 WISIS 的十年以上的这个历史和今后几年的历史，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所有互联网的这个管理上面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在以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给大家所有的人提供充分讨论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全会，然后有这么多的各个这样的议题，让大家人不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利用这个时间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和达到他们的目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些大会里面，能不能把这个每一次开会里面的这个每一个议题能在会议之后还能够继续的贯彻下去，在会议之间把这个工作一直进行下去。非常感谢。那么Share 先生，你是下面一位发言，非常感谢。这个小组委员目前已经导了很多的这个题目上面的进行了包括，所以我现在呢只要提出来很小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作为这个互联网的治理，我所牵扯的牵引的这些年代里面，就像你们所知道的，是这个 WISIS 的这个流程呢，它是当时是从哪来的呢？就是一个国家，我就是一个政府在 DNS 上面进行全面的管理这个造成的。也就是说，在 ICANN 当时做上去，和它和将来的命运，也和现在这个一个当时的单一一个国家的这个治理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DNS 和 WIS 之间，当时美国政府的这个作用是什么？这些呢，也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讨论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有 Ayana 的这移交，还有一个这个 WISIS 和10之间的这个回顾，我们在这边也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有就是互联网治理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可持续性发展性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今天呢在九月份的时候也要讨论。这三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看一下这个 Ayana 的这个转交的问题，你就会在过去两天都一直在充分的讨论，而且呢今后几天也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那么我们和这个 ISO 和 AC 这些的作用，以及对于互联网的治理，这些都一直在讨论。这些的做成的最后直接后果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反映出来，这样子就可以反映出来这个政府他们在各国政府在中间所起到的作用。您好，你可以看到呢，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在今年晚些时候这些问题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呢各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对于互联网的治理，各国之间在将来也会息息相关。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今年我们正在讲 SDG， 就是这个持续性生长的目标。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本来要提出的那个目的和本来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年的时候呢，会要讲一下新的，要制定一些新的发展计划、新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讲，作为一个社区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指 ICANN 或者 ISTAR 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这个空间里面的其他的参与者，我们应该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达到一个是不是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 那么这就是在当时我们就觉得 ICT 能够在90年代的时候能够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就是在千禧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么我们现在有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有这个可持续的城市的发展，可能有这个城市和环境的保护，这些呢都是从 ICT 来讲都应该是我们这个新世界上提出的这个目标。那么也就是说在2015年之后我们新的目标会是什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方面的讨论上面。而且呢这就使得 ICT 终于能够达到一个 SDG。 所以你说你们现在到底什么样子的情况才能够使得这个 ICG 达到我们最后的 WDG， 也就是说SDG， 也就是说可持续的环境这样一个目的呢？你上个星期是在纽约，当时你觉得你看世界是什么观点呢？那么我现在呢讲三点，一个是主要的内容呢，一个呢是有关这个流程，再有一个呢就关是这个政治环境。第一个我就是想讲内容，内容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在整个的复合过程中，就是 versus 当年十年以前我们走到的目标，但目前仍然和我们相关。所以我们当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社群啊，我们现在还是有这样同样的目的。他们这个我们要做的这个当时的目标不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口号，而是我们要实际上怎么来进行实施，而且不光是各国政府，而且各利益相关方他们都应该拿出的实际的行动来把它做到只是贯彻。所以呢我们也有在这个所有的互联信息社会里面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且他们呢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够影响到人们的人权。那么在 ICANN 在这个发展之中怎么样发挥其作用，我们怎么来看一下 DNS 在目前是不是一直是更新的，而且是具有活力的，而且在不管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能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且我们应该花很多的时间严肃考虑。所以在新的 GTLD 我们以前在讲过，在那些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更有效，我们目前的这些这个措施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实施。所以我们现在呢VSIS 的目前的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和这个目的息息相关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能提到一些就是能不能在 VSIS 的复合之中给他们增加一些压力，让他们有一些在这个面对面的会议之中可以能够给他们提出提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政府间之间的机构，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措施和什么样的最后的这个结果才能够产生出来，他们在最后会议之后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呢？所以我们现在要计划的时候要比较有策略性。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个有关的建议它不光是和政府相关或者和各个政府下面的代表团相关，但是第二点呢也是我们现在哪里这个快社区的工作是最有意义的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有一些工作可能是在 ICT 或者是其他的全球伙伴他们来做，那么他们现在给我们的是一个机会让这个 ICANN 能够在一个这跨社区同时工作，能够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发展出一个指南，能够指导各个社区在整个这个移交过程中都可以采用。在我们讲到的这个它有，如果你有20个不同的这个目标，你就会出来20个不同的提案。那么我现在这 ICO 里面呢我们就是在国际基础上能够让全世界各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这个治理计划。那么我在纽约2个星期之前呢，那么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有些政府他们在这个 IGF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在这个优化过程优化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很取得长足的进步。所以呢我们 大家好像是处在两个平行不同的这个世界环境之中，因为有些人已经认为这些措施已经被完全的实行了，另外另一个是呢，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措施在这个地区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实行，所以他们似乎是完全平行的，互不相交的两个社会。所以你看在这个将来 VSIS 这方面的讨论，我希望这两种观点或这种想法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现在愿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选择都有什么，那么我现在我可能也会有人会被批评，是因为我在一些国家我觉得他们的优化环境还不够，所以呢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这个意见，所以我们对这边目前的这个信息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对他们取得的进步不够满意，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觉得这个所谓的公民管理的这种因互联网之间进行的治理，我觉得只是一种由这个各个企业大的企业和私人企业对控制的这样子一种假象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这边来看，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模式，所以我觉得这种讨论到年底不会造成任何的成果，而且这种谈话呢就不会达到任何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做，我们必须要抛弃目前的这种想法，要有新的方，要有新的做法，新的想法。而且我们有世界有很大一部分他们被越来越被剩下的人甩开的越来越远，他们呢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没有成为我们现在的信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每个人坐在桌子上面讨论的都不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是这个有些问题是不是所有人来都有意义呢？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危险，但是在某一个情况，我们从这个全球来讲，这个各个国家从法律上、从政治上、文化上和以及社会上都会造成这种分裂，所以我们希望在这边进行的这个对话应该是非常坦率的，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呢在这边能够对所有的这个各个国家各自的情况进行分析。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把不同国家的平行的社会，它是各个平行进行互不干涉的这种应该结束了。大家已经都说过很多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只是做出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建议。就像刚才讲到的，是在这个流程之中，流程可能做出很多的这个成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十二月份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个提案，然后由各国政府接受。然后我们看一下选择都有哪些，是不是能够有这些选择？有公众评议期，而且有政府之间的评议期，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我知道在联合国大会主席的时候呢，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多利益相关方这样一个流程结合到他的大会里面去，我们应该到具体怎么实行还不太清楚。那么从公民社会来讲呢，是在这个日内瓦的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96个这样子的建议的文件，而且呢这个也是政府间组织所提出来的这些推荐和建议，那么有大部分被完全忽视了，只有4个呢在它非常笼统的被反映到后来的这个文件里面，所以进一步的这个建议是一个非常弱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能够完成任何事情。所以在日内瓦前几年，在我们的公民社会中，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回馈是完全忽视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把他们的所谓的文件，我们对他们进行抨击。所以呢在那个最后这个流程的最后呢，我们把他们 我们自己的宣言，就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公民社会给他们发出的一个宣言，在他们的这个工作高峰会议里面，它反映了我们很多的想法。那么很多人看了以后，这个政府间的这个公民组织所提出的这些文件，他们做出的结论是各个政府他们使用不同的这个语言，但是达到同样的协议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在这个公民社会呢，他们也可以达到一个一致的协议的意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经验。
我们已经做到的这个流程呢，是与这个政府那边所做的工作呢是平行。尤其是在那个纽约大会的时候，有一个非政府的进行的圆桌会议，提供了很多的机会，那边出笼了很多的有意思的建议和意见。有一系列的圆桌会议，组织了一系列的非政府的活动，这很有可能能够成为这个非政府的利益方他们的文件的基础。我们自己组织的这个流程，还有我们自己的会议，这也就是我们所提出的这个贡献，我们所做出的贡献。并且呢，它这个流程呢是非常透明的。我们也知道这个 ICANN 的会议上面，我们也了解到了，所以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呢，作为一个传统来讲，政府之间在这个门背后所进行运作的一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的声音也能够被听到，让我们也能够被注意到，在我们非政府方面的进行的流程。这是我们所发出的心声，而且呢，我们也是这样来组织的，我们活动的。谢谢。看看有没有任何人要提出意见，请您到前边来。我很抱歉，我们这个时间是有点问题，请您说的精确一点，您是哪一位？哦，你要按那个底下那个按钮。哦，已经是开着的了，非常感谢。您让我说的精确，其实我一直都是很精确的。您是谁？我叫 Ravu， 我是互联网协会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小组啊。而且你要是提出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这种发表意见的话，你作为一个最初意见的介绍人，好像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非常感谢您做出的这个演讲。就像 Bill 刚才所说的 ，Wesis 他的评估呢？它不是有关这个评估本身，这个 Wesis 本身的，它是涉及到整个社群了。他们的工作在过去十年是怎么做的？我们已经取得很多进展，不光就是互联网治理方面，而且还涉及到了其他的工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峰会的结果，就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经在寻找一个新的办法与其他的利益方进行互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与其他的不光是互联网方面的工作，跟他们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可以进行政府之间的这种工作。所以呢，作为一个互联网协会这个机构呢，它包括政府以及这个私人单位，以及其他的这些组织，我们大家都是在创建一个能力的培养。所以呢，它是一个所以您刚才所说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您总结了不光是某个具体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大家作为一个社群一起所做的工作。 因为这不是一个让人非常感到快乐的一个主题。因为重要的在过去十年的工作结果，就是很有意思，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流程是一个紧密跟随的流程，并且经历了很多的变化的这种周期。这也给其他的活动呢设立了榜样。尤其是未来多少年我们要做的工作都能够引以借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流程，非常感谢。在这个增强这个流程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工作。在突尼斯这个会议的时候，我是20个人里面被选上的一位。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如何能够填补空缺。那这个概念呢也是非常完美的。因为不光是一个平行的全球的工作，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过去十年所做的工作呢也是来增强了合作。尽管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关注力进行改变。因为不可能有任何的单一的组织它能够进行增强的工作。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绩。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因为从来没有任何单一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展望未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应该我们流程所关注的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个 Voices 它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评估的流程。我会很高兴与社群的其他的人进行合作，能够找到未来工作的一个解决办法。非常感谢 Raul。 我立您说。我是爱看英才机构的。我很从这个发展中国家过来呢，我是希望能够指出对于参与的这个困难就是经济，就是那些资源。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有特别棒的主意想参加 IGF， 可是没有办法过来，因为要花钱。比如说我们忽视的那种特别简单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有钱，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刺激鼓励，可是有些人他没有钱。所以我是想指出来这个资源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能力也增强了。关于这个互联网的海牙公约的方面呢，我们也讲到了互联网之间我们也讲到了这个政府之间的合作，而且他们也推出了一个全球的论坛。可是这个值不值当的继续下去，因为它并没有包含所有的利益方啊，因为这个公民社会就没有包含在里边。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在这种倡议下能够培养能力。他们如何来决定未来呢？谢谢。好吧，谢谢。那这个 Constantino 他最后一个发言人，我们就要结束了。Constantino， 我是互联网社群的。我是想让大家关于我们现在的论坛我们如何进行最好的实践。这个 IGF 里面呢，它其中的一个论坛就是发展一个多利益方的模式和机制。我们就是要求多利益方那些人呢，他们能够做出贡献，不管是好坏。 在我们的 IGF 的互联网页，你也可以找到相关信息。那么在7月13号的时候，我们也会开会，这个时候我就希望这之前大家都能够提出意见，使得社群能够进行意见的分享，非常感谢。那我们这个远程参与有一个意见啊，这个 Avidaria 有人提出意见，很抱歉我来不了，但是我同意我们已经加入了这个增强工作，而且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大家已经对我们引起了关注。非常感谢 Avery。 Megan 您对此有什么意见吗？是，我是想继续讨论，但是关于这能力培养这方面，我非常感激各位所讲的，这样我也对于增强这个能力培养的资讯呢，我也了解了更多。那我现在讲一下欧盟，我们这边想制定的就是一个全球互联网政策库。那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平台，使得大家能够访问到，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所以我现在没有时间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大家，但是我的同事他有一个小册子，所以您想参与的话或者参加的话，使得这个能力培养更加有效呢，我鼓励您来参加，非常感谢。那让 Peter 来主持下一部分，感谢 Bill。 我像 Bill 一样，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能够参加这个小组，而且呢我在这个屋子里我发现很多的人，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我想这个时间关系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总结或者是讲到下一个主题了。我们这个跨选区来涉及互联网治理的那些人呢，我们组建了这个小组，所以这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组织，广面的组织，而且我们已经都开了10次会议了，我们希望这个程序能够继续。比如说这个 ICON 在这个问题，你们所听到的那些问题，他们的立场如何呢？如果您听到了不同的意见的话，Rhonda 他刚才说的很对，而且不光这已经是事关 ICON 了，我们有很多的角色要扮演了。我们讲到了对 IGF 的支持，我们也讲到了还有其他的 VSS 方面的问题， Marilyn 他也讲到了， Gibson 也讲到了，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个 ICON 也应该帮助UN 的会议，我们也可以帮助 UN 的UN 他们能够发展这个多利益方的这个流程。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跨社群的工作呢也是在由 ICON 组织在 ICON 的这个自下而上的工作程式和立场呢，我们所做的是有很多非常有才干的员工在这个区域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所以我们对此非常的满意。我们也出现了新鲜的问题，那我们如何能解决小组提出的那些问题呢？那我们应该把那些原则以及其他的这个主题呢给打印出来尤其是在高层会议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问题有一些模糊在它的构架方面以及运作方面。那我们是讲这些方面的事情呢，还是把这方面进行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 ICON 的参与， Marilyn 他也讲到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要说的问题。可是我现在是想转话题，就是想帮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互联网这个治理的活动因为我们在这个纽约12月投票的时候呢，我们这之前会做很多的工作，一个是这个 IGF VSS， 而在这方面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必须要了解，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在真空里面发生的。所以呢，如果有些问题如果主题没有讲到的话，那您应该去阅读员工他们发表的这个文件比如说这个网络空间的 会议还有其他的这些参考，比如说这个支持BIGF 的这个信息等等，这个文件上面都描述了，还有这个关于这个科技发展呀，还有 CHTD 的他们的报告啊，他们制作了报告，并且呢还也推荐了有这个未来十年进行审核，有这个290多页，并且呢也为五月份的日内瓦的讨论呢也提供了一个背景支持，所以呢有很多关于这个 VSIS 也提出了这个建议，还有这个 IGF 的。作为一个小组成员呢，我们是否应该进行讨论，或者说你到这个 UN 他们这边应该说些什么，如果他不同意我们的立场呢？乌夫冈您请发言。等一会儿就会让这个人排队发言，但是先让我们的桌前的主持人先说。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 IANA 的移交的事情。关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生态系统呢？它是一个更广泛的局势。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历了。在突尼斯会议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倡议，也出笼了，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样，在2016年呢，我们也就面临一种局势，或者2017年的局势就是，我们可能得休息一下，或者往后退一步来考虑，我们应该如何来这个组织这些活动啊？因为在突尼斯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它没有在桌下。我现在比如看这个网络空间的安全的，那这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层面了。尤其是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之后，他们已经已经这些国家政府已经讨论到了，什么互联网的这个战争啊，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讨论呢？我们都知道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个解决办法。那这个能不能由这个非政府机构人他们来进行处理呢？那这个是政府本身就可以处理呢？我们必须要发明或者是创建一个在未来多少年创建一个新的一个机制，尤其是基于我们过去十年的经验，而且在这种经济情况下，这个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经济肯定就要倒塌。但是呢，在这个美国，这个经济互联网社会，不光是美国，然后还有中国的，比如百度啊什么的，阿里巴巴等等，这些他们都在世界的经济中做出了贡献。那这已经超越了互联网这里的外面的主题了，我们必须要讨论，在这个世界经济上面它的后果是怎么样的，而且也讲到了人权的事情，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框架，我们如何进行取得进展呢？还有技术方面的发展，所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云计算呀，所有的这些新的技术的发展，它都有不同的空间，然后而且大家都没有完全理解，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必须头脑开放来创建一个环境，让大家允许这种变化和挑战的发生。我们未来有五个让人令人激动的五年。感谢教授 Matthew， 您关于这个 CSTD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可以，两分钟。关于参与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理解关于 VSIS 它是不同的这个参与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的不同。你在这个房间大家一起开会来讲 WISIS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也一定要了解，不光了解 WISIS 是怎么回事，而且你要从这个政府层面来进行工作。我们有 ICANN 的社群呀、英才呀，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章程组织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组织都在考虑到 SEG 的重要性，以及这个 WISIS 的在十二月份的这个会议的事情。那个 SEGS 呢，关于这个海牙会议，这个那个主席他所做的宣传宣言里面讲到了，提到了，讲到了IGF， 而且另外两点也提到了，比如说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多利益方模式的很多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并且在人权方面也一定要有很多的这种推荐和支持。
I recommend looking at.
最后呢，我是非常同意，就有没有任何的在各个政府之间，他们政府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和在这个 ICG 里面的有什么样的影响？非常感谢，因为当时那个大会呢，当时提到了这个想法。但是我们从那个 Peter 当时去参加会，你能不能在这边介绍一下呢？ Peter Major， 我是 CSTD 的主席。我是 CSTD 的主席，我们在当时讨论的时候，我当时在场，有就是在这个 WISIS 上面讨论的时候，这个话题我当时在场。我们当时呢没有接受任何方面的建议，或者是给出任何的建议。我们呢花了一天的时间讨论。然后是讨论一个250-60页的一个文件，那么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得出一个共同的我们的意见可以发表给这个联合国。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大家都共同的公认，我说是完全公认，就是呢对于 RGF 的持续的支持，包括那些国家以前他们以前没有支援的支持的国家，现在也改变态度支援了。所以这种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模式，我们在那边听到，在很多的国家都是愿意，在他们的这个声明之中都提供了这种多利益相关方是对他们多么有效和实用。就像我早先提到的一样呢，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发展工作要做，包括这个可持续性发展。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关于这个从财务上面角度，它的财务机制上面，我们会做这方面的会议，和这个可持续性方面也可以做这方面的会议。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事情同时发生。那么我呢是非常乐观的，而且我也鼓励所有的利益相关各方都能够有这样子的想法，让大家能够可以合作，能够都来参加这种会议来协商。所以在这个当时的财务会议上面呢，我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会议，因为我们当时在 CSTD 里边的会议里面呢，我们的当时有一些工作小组对这些有关的提案进行了工作，所以我们就想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机制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子的帮助。所以我们十一月份的时候还会开一个这个会议，我们将拭目以待，当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议题提出来。 而且很多人会，很多国家会承认。这些国家呢，在目前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在明年，这个今年五月份的会议的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将要进行的相对的变化。非常感谢，我们现在已经没时间了，那么能不能我们能不能很快的回答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这个题目要回应的，请你在这边啊就要很快的回应一下。我只是要讲的刚才瓦利特所讲的这个观点，就是这个不有很好的机制使得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那么这 IGFIC 呢，所以 IGF 呢他会来这个有一个支持的机构，这很多人他们都允诺要把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让这个 VS 能够成功，同时呢能够支持这样一个倡议。所以我们能够把所有人都带到周围来讨论，然后呢让大家有共同的协商，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会能够提高我们对这个东西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性，所以我们从全球角度要推广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然后从 VISIS 和 ESCOM 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他能这方面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关于 CSTD 方面的工作，你能不能提出你的意见呢？谢谢。就是这个 CSTD 呢，他们的主要的目的到这个到2006年的时候，他们都是推动经科技的发展。那么在他当时呢 ，UN 要加了以后说要加上一个新的规则，那么也就是说在 VISIS 的这个追踪方面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所以在这个从2006年以前的话，我们都说这个 CSTD 呢是数学者或者数学家的天堂，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就开始变了，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改变，从各个国家和各国政府之间，他们已经回到这个机构来，他们来谈到有些的问题，就是关于 ICT 他在这个里面和他追踪方面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应该非常严肃的考虑，就是有没有进一步的要求在 CSTD 呢，他是不是有继续在这个科技发展方面他应该有他正确的角色，而且呢我们要看到我们从中是不是可以受益。 ICANN 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组织，而且也是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一方，所以呢在能够参加在 CSTD 里面，所以他们应该继续在这边我们开始这个讨论，就是说他们能不能把这个机构能够优化。他们，我们下面呢就是有关一个网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乌克兰来的，他这个政府呢他们是由人民选的，所以呢他们才能够代表选民的意志。那么在这个其他的所谓是在多利益相关方里面，如果他的这个各私人企业和其他的一些有关团体的利益怎么在这个中间能够代表出来呢？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些问题呢也许呢他们应该在另外一个其他的论坛里面讨论，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另外一个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文件里面讲到，就是说国际电话电信这个联盟里面所讲的，因为那个 ICANN 也参加了，那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工作小组，有一个 IT 的一个顾问委员会，还有一个 CWG 的互联网的工作小组。那么最近呢他们已经邀请了一些有关利益相关方，然后来讨论，然后来讨论他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是什么，而且呢怎么样来设计和这个 ISP 怎么来进行设计实施。所以本来是呢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要开会，10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咨询性会议，所以这还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题目，让大家都能够参加。所以在很多参加会议的人，他们本身的工作和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这个 IT 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制定标准的组织， 尤其是在 ISP 这个方面，它不是制定标准的组织。 Marilyn， 你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我们在方面应该怎么做，怎么想呢？我是 Marilyn， 我是想说，在上次的 ETU 的这个咨询工作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它是在一个公开的这个论坛开会，它是这个国际物联网的公共政策这样一个讨论会。在那个时候，但我觉得当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它当时呢是由美国政府来挑头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倡议，就是说在这当时呢，他的这个提议得到了这个很多很多的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包括欧洲和非洲的很多国家，他们呢就要把这个整个的国际互联网这个政策的这个整个的过程要把它全部公开化。所以呢，在上次的会议我们就同意了要进行一个公开咨询的这样一个流程，他们会得到很多方面的咨询，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些所有的都结合在一起之后，我们会在一天向全体这个利益相关方开放，让他们在那边开放进行讨论，让他们来考虑他们自己的这个建议。所以我们这样做的呢，本身就在 IT 我们的这个委员会他们自己做出这种公开提出自己意见这样在一个论坛，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就完全把这个给大家所有的人的所有的想法和他们的意见我们开放一个渠道。所以呢，就像这个克林顿总统来讲的，虽然我们踉踉跄跄，但是是在朝正常的正常的正好好的方向努力，好的道路前进。那么过去今后几分钟呢，我们还要讨论几个问题，所以从现在到今后三个星期大家还会讨论。对我们身处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些人，我们可能今后十年都会花在这个上面。对大家讨论的这些问题对来讲是非常好的。那么在我2006年 RTU 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有一个工作计划小组在开了一个工作委员会，他们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参加这个工作小组的时候，在这个参加 ITU 的时候呢，是那些所有的这个组里面所有的人参加，包括中国和一些其他的。在这个会议之后发生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小组他们不能够把这个说把这个会议整个能够公开，但是我非常高兴十年之后我们现在的这些的咨询都可以把它公开。而且呢，我们现在进行这个咨询就是说怎么样使这个会议公开。而且呢，我作为法国的这个政府的代表，在这些互联网治理计划的这种讨论的过程之中，政府不是单一的部门。而且另外一个我当时在那边做的一个工作小组，他们那边呢就是被停滞不前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政府的一些机构。所以我先要让你们了解，我对 ITU 没有任何的批评意见，因为 ITU 在这个它域名方面做出了很长足的进步。那么对于这方面的他们的咨询也完全是开放的，他们每年都是这样做，而且呢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保证有很多人来参与。所以他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演变和发展，我也希望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有正面的影响。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说在每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每方只能有一个代表来出席，这是他的人员的限制。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来怎么能够准备，就是包括这个政府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文件的起草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有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这种政府间的这种提案能够真正行之有效呢？因为是 IGF 还有这个互联网的治理这两方面，这个在从我们多利益相关方这边提出来的，而且是由各国政府来这个背书了。 那么我自己呢，参加了两个这样子的咨询的会议，那么是在欧洲开的会呢。他们是呢，这里面只是一个很小的这个多利相关方，只有五个人的一个会议。我们当时起了草之后的这个文件，它是被很多国家的这个有相关政府部门的部长所背书，所以这是非常好。所以呢，这就让他们这个所代表的政府能够遵循我们所说的这些草案中约定中所提出的类型，因为这些呢，所有的这些政府，他们都对牵扯的这些政府都对这个文件进行了背书。所以呢，我现在有点后悔。那么呢，我们当时没有包括那么多，那么现在是不是当时我们是说只做了这么一个小的五个人的一个组织，而是呢从不同的这个社区来的，而且呢我们不是说在那边做出的提案是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说对于这个提案有什么样子的建议，这是可以这样做。上于我们现在对于 ISP 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提出我们的这个提交啊？我们就最后几分钟再讲一些其他的问题吧，就是这个我们要讲一下的 Nat Mondale 之后那个公报之后的问题。就像你们记着，就是从 ICANN 的这个支援之后，在这个 Nat Mondale 之后呢，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从 ICANN 工作人员里边听到，就是说在整个协调委员会他们已经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文件，他们呢希望能够，所以呢能够把这个 Nat Mondale 的这个文件呢能够下一次世界经济大会和 IGF 里面都能够提到。所以呢和 ISOC 开会的时候我也去参加了，而且表达了我对此的这些担心。因为从这个 Nat Mondale 的会议之后，我们第一次开了我们的咨询会议，那么可能有些人在当时参会了以后考虑到这个 Nat Mondale 所做的这个倡议，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些，就像 Wolfgang 你当时就提出了这个资金上面的申请，那这是在四月份从圣保罗开始的。所以有些人呢，当然当时有大家的这个呼声很高，所以他们很这样觉得好像这种呼声会消失的，但是从这个从圣保罗之后的 Nat Mondale 那个公报是非常好，而且呢他还有后面呢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和他的这个追踪。所以呢这一个地区呢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现在还没有，以前没有做过，我们不知道这个Nat Mondale 这个公报它是不是一个 ITF。 所以呢在这方面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行使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措施，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机会，不光是纸上谈兵，而是要实际的来做这些事情，来自己的实施任何的措施。这是对于圣保罗的公报予以实施。我们第一次的这个会议呢是在斯坦福那边开的，三个月之前开的。那么下一次 meeting 呢，是下一次会议呢是在下个星期在圣保罗举行。这个会议呢我们就会接受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公约的确定，而且呢决定怎么样做我们下面项目，提出指南。所以下面的可能还要做，在为什么这些呢是在巴西进行的，因为昧心呢他对这一这个国际的互联网治理方面他们自己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他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提议。所以我们看一下下个星期的会议会出什么样的成果。啊 ，Maria 呢，她也是呢，在其他的那个里面的一些工作小组里面工作，所以通过她，我们可能也可以在这个会议之后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感谢。那 Bill， 你愿不愿意再加一分钟的你的意见呢？不想加了是吧？Marilla， 你要加吗？我只要加一些这个有关透明度的，这是我们的已经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指南。 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交流，所有的这个会议记录，全部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全部是公开的。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在网上查到这些。而且呢，我们当时还有三个这个不同的工作小组，第一个就是政府，他们的这个规则是什么？他们的这个行使的这个工作过程是什么？而且这一部分呢，也会放在这个网站上，让大家提出公众评议。所以我们现在提供的这些文件呢，对于那些感兴趣的人，他们呢也可以使用这个 Mondial 这样一种的格式，让大家提出他们的意见。
我们确保所出笼的所有的文件，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并且给他们机会能够提出意见，而且提出他们所希望的评议，而且呢会把你们的意见给集中在一起。所以你如果想参加的话，您可以参与进来，并且帮助来做我们的工作。Bill， 您说。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这个倡议呢是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一直到明年。我个人希望这个协调方面的工作呢，在这个 NetMondial 和 IGF 之间的工作能够进行协调，这样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大家都能够进行参与相关的活动。谢谢。Gibson 您请，然后 Marilyn 您恐怕也要做个评议，关于这个席位的事情。Jameson 您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 NMI 它是代表了利益方，代表了这个公民社会，还有互联网社会。所以只是做这个顾问的话，这是不够的，因为那个意见是传下来，因为你必须要做ICANN 的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这种参与。所以呢，你的这个利益方以及那些企业们，他们都是关键。作为 ICANN 呢，他应该支持IGF。并且 CSTD 工作组他们的合作，就像 Maria 所说，应该仍然继续进行对话，尤其是我们非洲支持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支持我们的讨论。那最后呢， Marilyn 您请，我们要收尾了。那么第二的倡议呢，提出了一些问题，它是来自不同的社群，就是要保留一些席位，这不是一个秘密了。它是涉及到更广泛的企业社群。有些人呢提出了他们的问题，并且公众都可以看到。SEC 发表了信，公开信。讨论还仍然在继续。来检查有一些问题，这个 NetMondial 它的倡议呢，我就是希望能够跟我们的行业进行对话。这个 MAG 这个组织给他保留了席位。这个多利方的主席，他是互联网治理的咨询委员会，让他给他一个席位，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 MAG 呢，他主要是 IGF， 也有人这个 MAG 的成员，他们也提出了问题，说这是不是适合，所以这也是有点复杂了，就是在他扮演不同的角色方面提出了问题。这个 MAG 呢，他对此也进行了评估。我也是 MAG 的成员。这个 MAG 呢，进行评估，就是在试图解决，说是要不就派一个联络员，这也就包括我们秘书处的这个人员， 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行对话，并没有说是要代表一个正式的什么这个人员来参加。我当然也听说我们在IGF 和这个MAG 之间也进行协调。我知道 IGF 已经有，它里面有很多的实体来代表他们里面也进行讨论。而且呢这个 MAG 的未来呢也会有很好的代表性。那谢谢大家的与会。这个礼拜三的会议的时候您可以听到更多的主题这方面的讨论，所以欢迎您参加。非常感谢您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那我能不能就说一句话，我非常感谢这个小组的参与，谢谢 Peter， 谢谢 Bill， 谢谢跨社群的所有的工作，感谢大家的与会，并且感谢所有的员工。请礼拜三的时候在这个5:30到6:45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讨论，请您参加，谢谢。